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今天和我一起搭档的呢，是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木星的老师。为什么把老师请到节目当中呢？是因为在馒头的对话过去的几年间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弟兄姐妹们生命快速的发展，大家从起初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疑难杂事的询问，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们对神话语的渴慕，对神真理的了解的心，越来越多的关于圣经真理啊、读经啊，亦或者说在生活当中如何去运用圣经操练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呢，木星就有了一个想法，把我们良牧圣经学院的如是老师请到节目当中来回答大家关于圣经真理的问题。那么我们的良牧圣经学院呢，已经有差不多3年半4年的时间，已经培育了很多的像木星一样哈，我也是良牧毕业的，如是老师就是我的班主任哈，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给予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所以今天非常欢迎如是老师，欢迎欢迎。
谢谢木心，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如是，如果的如舒适的是，很开心在真情指数中与大家见面。
接下来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会有很多如是老师来回答弟兄姐妹们的问题。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话题，来自于一位9585的朋友哈，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听众了，他真的是对神的话语特别的认真和渴慕，因为他常常会问很多关于圣经的问题。他说，如是姐、木星姐你们好，今天呢读到了列王记第13章伯特利的老先知这一段，我就很疑惑，老先知他为什么要骗神人呢？假传耶和华的话，那这神人为什么就相信这个先知了呢？想告诉我们说凡事要谨慎吗？即使是奉主名说的我们也要谨慎，他是不是真的是奉主名说的呢？这个人既然是神人了，为什么还这么不谨慎啊？先知知道自己是假意，知道神人的结局，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那这样子还配当先知吗？还有像耶罗波安，太不可思议了，神已经吩咐他不可离弃神，而他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罗门也很喜欢他，但是他刚刚当上君王他就离弃神，他在坛前烧香的时候神人也警告他了，也有神迹出现了，为什么他就是不悔改呢？古人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他们是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引导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做这样的错事吗？所以即使有神迹，即使有神人来指责他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吗？我觉得这封信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把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生命起初的疑惑全问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为什么？哈，
是
为什么这么糟糕？他们为什么这么不好？就像很多的人说，以色列民都这样了，他们为什么？
这些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可见这位听众他对这段经文的思考非常的深入，而且很多的问题啊，如是在看到的时候真的发现，哎，我原来其实也有，但是我就没有问出来哈。借着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的提问，让我们今天呢对这段经文就有一个更深入的解析。
9585的朋友所问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列王记上13章11到24节对照经文来听如是老师的解答，因为经文太长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诵读给大家了。
先来看这段经文中有3个人物哈。那首先呢，第一个人物就是这个老先知，也是我们的主人公哈。第二个人物就是神人，神人就是耶和华派过来的。那第三个人物呢，他虽然没有直接在故事中有很大的比例去讲述哈，但是却是一个关于背景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耶罗伯安，也是我们这位听众所问及的，为什么耶罗伯安会这样。从经文的描写还有我们对经文的一些字词的一些解析来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老先知会这样，神人会这样，耶罗伯安会这样啊？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背景，在旧约先知受感说话，这个说话呢不是一直的说话，而是一个阶段性的，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他才会说话，对吗？
对，这个老先知 他被称为老先知，有可能是他之前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受感说话，哎，当地的人就看到他说神的话，很尊敬他，就给他这样一个称呼哈，他是老先知。那当然也有可能这个老先知他确实可能年龄也比较老了。这个老先知他在此时此刻，至少在经文的这个内容中，上帝并没有借着他说话。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设，这个前设就是什么呢？我们觉得，哎，旧约中的先知好像是一直有神的感动在说话，比如像耶利米啊，比如像以赛亚呀，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旧约的先知是圣灵临到他的时候他才会说话，就像扫罗一样哈。啊，可是呢，受感说话并不是神一直会临到某一个人，因为神会使用不同的人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伯特利的老先知哈，他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是用伯特利来定义这个老先知的。那我们知道在此之前不久啊，这个伯特利就发生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耶罗波安把伯特利沦为拜金牛犊的崇拜中心啊，是整个以色列北国背了神的道啊。那伯特利既然有一个被大家尊重的老先知，那这个老先知看到这件事情有做什么吗？
没有，所以可见这个时候他已经灵里混沌了或者确切的说，神的灵根本没有与他同在了。
对，至少说他从理性和道德认知时，他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可是他在面对这个不对的时候他没有发声，圣经上也没有讲这个老先知做出任何的回应。或许我们推测这个老先知可能畏惧耶罗波安的这个权势，哎，他胆小了，他软弱了，他不敢发声了。或许也有可能他在这个地方待久了，慢慢的他的灵性就昏蒙了，他也像当时的人一样对罪失去了敏感性，所以他面对这个罪恶的时候保持沉默哈。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他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发现他在某些道德或者是某些属灵的敏感度已经迟钝了。
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是一个特别大的提醒，我们也很容易像老先知一样，如果我们不亲近主，神的灵对于我们而言就不是那么的敏感，我们可能也就会马上陷入到肉体。所以当985我的朋友问问题的时候，我说其实我们跟这些人没有区别，我们也会一下子就沉入到罪的本身，我们也会像耶罗波安一样在属灵的这件事情上不愿意一步一步的成长，而愿意走捷径，最方便的方式让自己看起来是敬畏神的，但实际上已经完全背逆神。985的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不断地提醒他的门徒要注意的，就是警醒警醒警醒祷告。
是的，这个真的是要警醒。这个老先知他没有圣灵继续的感动，而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神就差遣了一个神人来到这里。那神人是什么意思呢？大概的这个意思也是跟先知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哈。神人过来他就斥责了耶罗波安，然后神人就走了，走的时候还撂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哈，神已经指示我很清楚哈，不可以在这个地方住，也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然后很细致的内容就出现了，这个先知的儿子他们就看到了听到了这些话，然后就去告诉老先知。结果老先知听到以后，他但凡有一点道德或者是属灵的敏感性，他一定会想，那就求主让这个神人赶快离开吧。可是没有，他怎么样呢？他反而骑上驴去找神人，找到这个神人以后就诓骗他。哇，圣经里用了一个很重的词是诓骗。我们不太清楚这个老先知他的心理是什么哈，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曾经做了先知，他被神感动，他说了神的话，今天呢神没有感动他了，或者有很长时间神也没有感动他了，但是他看见突然有一个神人来了，他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嫉妒呢？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推测，哎，或许可能有，或许有没有一些羞愧呢？哎呀，我是曾经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现在神却把我抛弃了 啊，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可能也有哈。所以他见到神人的时候，我们推测他的心里是不是沉睡的那个先知的那个身份再一次的被挑拨开，被刺痛。我们再回到这个词上，这个匡哄原文的意思是否认事实哈。他用了一个说法，就是他也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话语，要留下神人吃饭哈。这个神人就一听，哎，他也有神的话语哈，老先知留他下来吃饭，他就留下来了。这个在我们听众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明明有神的话语，怎么他就糊涂了，他就不清楚了哈。讲到这个匡哄，就看到并不是所有说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话语一定就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哈，所以我们要谨慎到底思考什么是从神而来的话语，听众朋友要去分辨，我们平常听到的话语也要去分辨。
历史历代很多的一些异端呐、啊，或者是邪教啊，他们一开始也是讲神的话，只是99%是讲神的话，1%就会掺杂了一些人的或者说一些非真理的东西，但是却把大家都迷惑了。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会问说，那我怎么分辨呀？很简单，多读神的话，神的灵会在你的里面帮你分辨。
对的，木心讲到很重要一点，这个神人很有意思了，他听到老先知说他有领受，可是他就在这个时候忘记了自己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清晰的话语啊。他在经历过一个属灵征战，最大的一个征战之后，他得胜了，可是在面对老先知的时候，他却未经太多的思考松懈，就进入到一个错误的领域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持有神的话语，警醒并且去持守，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无论是耶罗伯安神人还是这个老先知，其实都代表着我们属灵生命当中那些隐而未现，也许我们有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的可怕的，比如说经验主义，比如说偷懒主义，比如说不用神的真理去引领自己的生命等等。但这种现象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其实回头去想，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是同等的罪人，我们并不比他们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许我们也会和他们一样如此的选择，如此的软弱和如此的跌倒。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他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要警醒，不要灵里混沌。因为灵里一旦混沌了，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无论是老先知亦或者是这个神人，最后也是非常悲惨的结局来结束了他的生命。还有就是耶罗伯安，大家知道在列王记历代志当中，耶罗伯安的结果也是非常的糟糕。所以我们曾经的信靠不代表着我们现在和将来的信靠，我们曾经的顺服不代表着我们永远的顺服。这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每早晨恩典是新的，而每早上我们顺服的决心和选择也应当是新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次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走得太远，心渐渐冰冷，把你的呼唤藏在最深的夜里，骄傲遮住眼，我假装自己不需要，可灵魂却哭泣，在黑暗里找不到归途。主啊，你可听见我沉默的忏悔，在无言中我心早已破碎，我渴望再一次回到你怀里，哪怕满身羞愧仍愿被你拥抱。多少次祈祷，泪水没有言语，多少次跌倒，却假装我还能前行。